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wa sallim wa barikum aina.
每天每日的话呢，循环的功修里边呢，显现在他的这。 这个宗教生活里面啊，就每天晚上在优美的诵念以后呢，它显现出来的话呢是什么呢？从心经里面呢是一主求观啊，从一支蜡烛上求观的啊这么一种心情啊，从怀念我们的圣阿留斯拉姆啊，三经的穆罕默迪阿留斯拉姆上呢，那么他的话呢，心里边呢自然的话会产生一种很高尚的一种情操，一种很好的一种想法哈、啊，就是在指腕上啊，指腕舍夫尔基的说情打酒上啊，想到的话呢，圣人是我们的靠背，是我们的后台，在这个心声之中呢，他就体现出一种渴望啊，一种的话呢，这个对圣人的这个热爱啊，所以习主爱圣，爱慕圣人呢、啊，他事实上是在经常的战胜里面，以真心啊，真心的话呢，战胜里面所流露出来的这么一个传统的传承啊，所形成的。它的奥妙呢，是现在这个买到一盒的经中啊，买到一盒的菲尔宾的经中里面呢，他也说得很清楚，就是从这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里面呢，有了正道的全观。说伊斯兰教的全部的光辉呢，是显现在这个热爱我们的圣人、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里边呢显现出来。说只有的话呢，有这个福分的人啊，而且认知的话呢，有这个领受的人呢，他就会参悟到了这么一个想法啊，太阳落山了，光的话依然存在，依旧如同是镜子，余光的话呢反射在。这个教僧的身上，所以每天晚上念穆罕默斯呢，他事实上呢是反射着一种对圣人热爱的一种观啊，一种余观的反射。太阳落山了啊，星星月亮呢依然会出现啊。执掌火把的人，带印度的人呢，必然的话呢，他会跟着他的追随者呢继承圣人的事业啊，指导实行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之中呢，那么者恒念呢，它形成了一种内聚力，一种内部的这个凝聚力啊。那么习主爱圣呢，是从这个苏菲的这个循环里边啊，又知道在苏菲的道里边呢，它有三个天啊，一个叫大周天，大周天的话呢是36年一周转的大周天，那就是在历法里边呢，刚好与中国的阴历的话呢相对应啊，就是你是哪一个月生下来是风灾的月。那么到了36年以后呢，那恰好的话，也就是你生下那年的风灾的月份啊，是叫36年一周转的大周天。第二的话叫中周天，中周天是以33天的话呢为一个周期的中周天，那是作为日历啊，就作为循环的日历。苏菲的一个机密呢，就是许多事情呢，它都在循环啊。又从历史上看来了，就从历史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呢，也提取的话呢，有这种循环的这个现象啊。多年以前发生的一件事，许多年以后又重复发生，这是时间地点的话呢，人物不相同，但事情的经过的话，有惊人的相似啊。那么这就是作为33个周天的这么这个日历的这个开始和终了的，它中间有对应点，有契合点。那么有真知的人啊，有真知明鉴的人呢、啊，他每一天晚上呢念到穆罕默斯的话呢，从中间的解释里边呢、神和里边呢，他就会体会一种叫真有的一种性啊。所有的万物，所有的一切的话呢，都是虚有啊，都是幻有啊，幻觉的有，虚有，而且是暂存的有啊。所有的话呢，真主的话呢是永存的，它是无始无终的。那么这个身体奥义呢，那往往的话呢，就会从这种诵念里面的话呢，逐渐的话微妙的产生啊，一致的话呢，从生到死啊，都坚守在每天晚上战胜啊，每天晚上以真情真心的话呢，赞美圣人。那么他习主爱圣的这个凝聚力呢，就在这个教门里面的话呢，逐渐的显现，给他传承到了下一代。那么从这些传承的这个功修呢，它是个长传的功修，而且是从生到死的话呢都不停止的一个功修，所以的话它就透出了一种净主的这个心境啊，就是心的话呢灵性，是心的话呢接近于真主啊，因为只有在赞主的时候呢，你们的心的话才会灵性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显现出一种净主的气息啊，一种净主的意念。那么就是这个教门里边呢，是功修成为了日常的这 的生活习惯啊，成为了传承遵循的，你从生到死的这个循环的这个模式呢，它的事实啊是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内聚力，一种永远不会变更的信念呢，那么就在这种长存的功修里面，长穿的功修里面呢，也就形成，也就是伊斯兰教的护教学里面的一个原理啊，就是取消了战胜的话呢，淡化了圣人呢，事实上就是淡化了习主爱圣的信念啊。那要是取消了这个对圣人的热爱呢，那事实上的话呢，是损失的问题呢，它是在护教学里面呢。他的话呢，已经损失了一个翻倍的层次啊，就损失了一个阵地啊，所以习主爱圣呢，他从战胜里面呢，事实上的话呢，是这个强化圣人啊，强化圣人的印象啊，强化圣人的这种感情啊，以致的话呢，使人们产生一个坚定的信念，像这个信念的话呢，也就使人的话呢，坚守教门的一个途径之上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是事实上是伊斯兰教护教学的一个原理，精神的升华呢。今晚的话呢，它有一个秘诀啊，有一个机密呢，就什么呢？就在于灵魂深处的话呢，所产生的爱。那么在整个教门里面呢，这是真情以动心的念赞颂圣人啊。那么这一种心灵深处的爱呢，必然会油然而生啊，而且会激发出一种尊敬。这种尊敬的话，就是一种灵性的尊敬，一种喜爱、尊重、热爱圣人的这么一个心情。而且动心了之后呢，他的信念的话就扩大啊，扩大到什么程度呢？就从热爱圣人上呢，扩大到热爱一切的话呢，众生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把一个极限的一个爱呢，一个真爱的话呢，就扩到了他的这个层面啊。从感情上呢，就转向了一种的话实爱啊，圣人归主嘛，暂念圣人里面呢，自然的话呢，就会出现一种亲情啊。这种亲情的话呢，就是不单是对。自己的家庭、家族，甚至对穆斯林，甚至对的话，所有的人类呢，他都出现一种实爱。那么就是用战胜的这么一个形式呢，形成了这么一个从这个感情上的扩大呢，从热爱一些众生这个开始呢，这种实际的这个爱呢，就形成了一种存在的传统。就讲了具体的一些爱呢。它是从一种抽象的爱里面的话呢，逐渐形成的啊，所以的话呢，它的比喻呢，这个爱的这个抽象爱啊，一直到这个实爱实体的爱呢，那么它是从这个长传不息的一个功修里面的话，逐渐的话形成。说这个身体的话呢，人道上和天道上呢，它都有了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啊，就是抓住了一个绳索啊，这个绳索呢，就是我们圣人阿拉斯拉姆。他对这个所有的教僧、所有的圣门弟子、所有的一切，哪怕是众生上的，都有一种这个真爱和一种真情啊。那么使人的话走上的一种精神的这个境界，就是上升到了这个一种心境的一种心境里面啊。所以他在这个升华这个心境的道路上呢，他是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那长此以往以后呢，他就。不可能淡化圣人啊，不可能的话呢，在贪爱的话呢，今生啊，他淡化的东西是今生，淡化的暂存的今生啊，暂有的这个今生啊，对红尘的这个妄想呢，也逐渐的放到淡漠啊，特别是在这个穆罕默斯的这个传承上呢啊，他以高念啊，或者是以这个。动心的这个念他呢，那么在人们的心里边的话，都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而且这个印象呢，一直的话都不会被消除啊，一直的话存在下去啊。说在这个念的教门呢，它是以高念啊，就是以这个高深的念呢，来这个激动人心的啊。那高念里边呢，它是欺善的一些无疑的一些杂乱的思想啊，一些胡思乱想的东西呢，是以高念的话呢，把它驱逐出了这个信心之外啊。还有一些的话呢，传扬的一些这个精神呢，传播的一些这个声音呢，它往往的话呢，一个人念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激动了别人的这个心思啊，使别人的话呢，也感到了一种同样的感受啊。所以高念呢，是驱散了无疑的一些胡思乱想，而且呢，是自己的形成了一个概 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啊。他一生一世呢，他是坚守在这么一种习惯里边，这种生活的循环里边，而且他的情感呢，就一直固定在这么一个啊范围里边啊。感动的这个心情啊，一种欣赏的一种心情呢，它就中间会产生一种渴望，一种幻想啊，而这个世俗的人性的这弱点呢，是一种的话呢，这个消除啊，一种淡化。所以经常念的人呢，他喜足爱神的心呢，就把他自我的这个心情的话呢，就淡化了啊，把他的情欲的色彩呢，也就淡化了，而且取而代之的话呢，是一种幻想啊，是一种崇高的幻想啊，代替的话呢，是代替一种期盼啊，也就是人的话呢，他的精神会受到启迪啊，精神的话会受到升华，那么他的一个实爱的思想一旦产生呢，那么他就从低级的一些认识呢，就上升到了一个超常的认识啊，就上升到一个神圣的这个精神境界，那就是一个真心真爱的一个思维模式的这么一个境界啊。自然的话呢，就穿越了精神啊，就是这世俗的东西呢，也就被穿越了啊，精神的升华之路呢就开始了啊。这就是何许呢？就是为什么的话，这肯定的教官一直坚守着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坚守着这循环不断的从生到死的练穆罕默德是高僧战胜的一个心理学的激励。第二呢，是讲传承之下的啊，这个训导的这个解读啊，说这肯定的话有许多的训导啊，这训导的话呢，一直的话呢啊都被传承下来啊。传承下的这些功修啊，它是集体的跟随在这个教门里边的人呢、啊，在这个寻求这个精神上的一些捷径，或者是寻求灵魂上的抚慰啊，在这方面的话呢，也就是寻求能够得到回归于真主的这么一个幻想呢。那么，所以在这个万有和真有统一的这么一个啊归属里边呢，就是祈求一个好的归属，万想的话一个最好的归属啊，就是归属于独此主的这么一个万想呢，是被的话呢日常生活里边的这些功修的话呢所激发。说真主啊，你是我们最后的归属啊，当内心呢啊它的深处的话显现了这一种渴望以后呢，就被唤醒了啊一种的万想啊，就任何时候呢他都会遵守着合法的东西啊，远离非法的东西，就完全的信赖啊他的精神导师啊所交托给他的所有的一切啊，而且的话他们的话终身的话以他们的精神导师的话呢这个相伴，说的话呢他们亲吻了道堂的门槛啊。什么叫亲吻了道堂的门槛呢？因为他从激情里面呢，就从热爱圣人里面呢，转移到了对精神的这个导师的一种热爱啊。他亲吻了道堂的门槛以后呢，他终身的话都不再戾气，而且终身的话呢都长寿啊。在今生的所有的虚假的东西呢，再也遮挡不了他们啊。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之下呢，那么真主的一种恩典的话呢，就降临了，所以他就具有虽然没有更多的知识。但他有很好的虔诚啊，他虽然的话没有多少的尊心，但是他在习主爱身上呢，可以牺牲他的一切啊，就在这一点上呢，他就形成了。那么他的这个精神上的启迪呢，使他升华啊，使他慧眼睁开啊，这时候呢，就把今生的所有的一切呢，都看成是暂存的，而且的话呢，信心百倍的啊，这个心遵行教门啊，而且的话他担心。有很多主外思想啊，主外思想活力的一些精神的打扰，特别是的话呢，产生的胡思乱想啊，产生一些主观的一些臆断，一些虚假的一些这个启迪的东西呢，那么他在这个中间呢，他就会形成一种的话，请教他的导师，请教他的这些遵行里边的话呢，在前边有品级的人啊，说不办苦修的人呢，他的心智的薄弱啊，这些人呢。不会枯竭啊！当阻止真主的恩典进入心灵以后呢，事实上阻止了他们的心智的恩典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一直这个心智的这个恩典的门呢就被打开了啊。所以他们呢，一方面是追求啊，就化己归真的这么一个想法的话呢，也就稳定了啊。就是自己的这个存在是个暂存的啊，独立存在呢。终止的啊，就很多事情呢， 啊，就是在传承里面呢，最终的话呢，他们把思想呢集中在追求啊那一个美好的一个这个世界啊，追求的话呢万长永久的永恒上啊，在感情里面呢就显露出来了喜出白胜，而且是这个以精神导师的话相伴终身啊，就在这个传承里面呢就讲到的就是这种独一的这个见证的统一性的话呢就连同的话产生啊，它展现出来的东西呢是一个真主的名证和他的宗旨啊，我要展现出来的是真主隐藏着的一些德行和迹象啊，这是真主存在，就是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许多宗旨的，那么是在整个的这些传承里面，从每一代的精神导师里面呢都显现了许多的名证，正因为这些名证的显现呢，那么随着它的传承下来，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呢，它就显现出一种一种同在，就是满了啊这么一种的话呢品级的万象啊。在古兰经里面的一些机密的显现呢，那么在它的传承里面呢，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必然就是这些这个修道者或者是行道者啊，说你看啊，他们的这产生一种陶醉的状态啊，进入一种更高的一种清醒啊，就是显示真知的这么一种清醒，判断真伪的这么一种的话的认知啊，他陶醉状态里面是精神上的陶醉啊，这种陶醉呢是把精神的话全部都看破，而且的话呢产生了一种真知，这种清醒的真知呢它就是显示的话呢啊真伪啊，对真伪对对错它有了一个良知，有了一个判断啊，那么在整个人里面呢它有一个真知的阶段，就成为顿悟的阶段啊，是人的话呢突然一下明显了，就原来我的话所行的都是空的，所做的话呢都是暂存的，在这个世界上种石头的人啊没有种下一颗麦子啊，所以的话呢在这个教门里面呢叫人们的话从种石头啊变成种麦子，以此下地万树归参的，那么这一种的话呢就形成了人们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认知。那么其实啊就圣人与真主交言啊这么一个境界呢，在整个的教门呢把它是看成是精神的统一啊，就是境界的合一啊，在同样的一个境界里面呢，他就会得到同样的信息，得到同样的这个啊、一些这个认知啊。说在这个品级里面呢，他是在两海汇聚的时候出现啊，就是说他的精神导师和他的门人在一块的时候啊，圣人和他的所化部啊圣门弟子在一块的时候，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他在认识上，在智力上呢，他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在这个时候共识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我们麦克斯班底的这个传承的这个精神保护伞啊，是从护教学里面看呢，这个精神保护伞呢，它是从麦克斯班底的教门里面传承下来的啊，那么对习主外圣的这种产生的服从啊，产生对导师的终身不渝啊，甚至于的话相伴终身的，那么这些的传统道统的传承呢，那么它就形成了一种这个思想和一种宗旨，而且形成了一种坚固的一种维护传统的这么一种继承啊，这种传承。那么这道统的原本呢，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被传下来啊。那么宗教的一些观点、一些行为、一些这个形成的模式呢，那么它的思想体系里面呢，也就自然形成啊。这在任何影响之下呢，那么整个的教门呢，它总是保存着它的保守性，就是维护伊斯兰教盛传的传统的这种保守性，它的规范性的东西呢，要想改变呢，那是徒劳无益的，就怎么改变呢，它都说是无效的啊。正因为有了这种传承呢，它就形成了一种保守啊，使整个的教门呢，它一直保守在维护盛传宗教的原本传统上啊，所以就称为是教义千载无参杂啊。这教门虽然经过一千年了，它也不会掺杂新的东西啊，道也不传人，这个教不灭。那么这个教门呢，它只有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呢，那么它这个教门绝不被消灭。整个的这个道统传承之中呢，它连一细小的一些规矩呢也被坚守啊，也不允许进行革新改变。那么就在保持它的信仰的纯正性啊，保持它的行持的无偏上呢，它是牢固了圣传宗教，是圣传正教的圣传真道的这么一个 传统，就大大小小的传承呢，它都这个被保守下来。保守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传承呢，也就一代接一代的这个强化，所以就自然的话呢，就形成了一种牢固的一种习惯的这个势力啊。它再怎么改变呢，它都维护在它的原来的这个圣传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使它产生了一种牢固性啊。那就讲到的话呢，它传承的怎么传承呢？事实上就是南京的精神啊，或者是圣训的精神，通过辈辈的精神导师啊编成的格言，或者是周围的话的一些口换单子，那么传了下来。几乎这些口换单子的话呢，是家喻户晓，也是代代传承啊，而不名利。那第三呢，叫传承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传承性为什么它能延续不断啊？做一个解读啊，所谓的传承呢，是以这个姨妈母啊，他巴黎的子孙们呢，他们前仆后继的这个精神、奉献的精神、继承苏菲事业的这么一种精神之下的话，传承下来的啊，它的根基呢，就在于的话代代传承啊，在这样的传承之下呢，那么每一个苏菲的这个姓氏呢，它都有一个使命感啊，就是生命的紧迫感啊，继承事业感啊，我说的话呢，就是三感或者四感啊。什么是三感和四感呢？一个就是苏菲的使命感，我既是新苏菲的教门，我是一名苏菲呢，那么在使命里边呢，已经具有了一种使命，是从真主所赋予的一种使命，这叫做使命感。生命紧迫感呢，认为活一百岁呢，也只不过是36500天，每一个主班记呢，好像是这个一杆尺子啊。那么受训呢是一个部，主谋记是一杆尺子，那每一个主谋呢都量起了一支部，那么最后这个生命呢将要结束，所以生命的紧迫感呢它就形成。那继承事业感呢，就是我辈辈的话受难，辈辈的话呢在这个里边的话呢奉献，那么在这种继承事业感呢就在后辈里边自然的形成。还有一个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讲他的精神体验感啊。就在行简和那个教门，一旦深入以后呢，它有一种精神的体验啊。这种精神体验感的形成呢，它的关键的话呢，是跟随在它的传承的这个导师上所形成的。这每一件事上啊，他都明知自己啊，这苏菲的后继之人呢，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明白啊，就寻求真主的引导啊，寻求真主的相助，和这对教门的话进行奉献，那么就是他就是明知自己该做什么，自己的话呢的身份是什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它是比较明确，而且是比较的话呢这个顽固的。在精神体验中呢，继承了一个朝向啊，改不灵啊。这朝向的这个真体的解读是什么呢？就是朝向的话呢，就优于所有的这个真体啊，所有的事情呢是在这个朝向。朝向的话也可以说是一个方向啊，一生人的奋斗目标，一生人的话呢，他所朝向的事情啊，他最重要的这个奋斗和他的奉献呢，他就叫朝向啊。这个朝向呢，优于所有的一切的真体啊。那么在整个那个教门里面呢，他就是把这个优于万物的啊这个真体呢，就使万物一切的这个真体都朝向考尔柏的这个朝拜真主的这么一个朝向呢，这个坚定了下来啊。哪怕是圣人的圣品啊，哪怕是贤人外地的贤品，所有人的朝向呢，是朝向考尔柏，都是具有一种崇高的这个品级啊。那就是表面上看朝着考尔柏叩头，但事实上呢，他是崇拜真主啊。那么这个朝向呢，在一生人之中的话普遍啊。除非是追随的人的这种精神啊，和他的这个进步呢，他的品级的升腾呢，他的力量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所产生啊。被认为呢，真主的话是唯独赐给人类的特人的主啊。这周围的话呢，一个人呢，他的人心的朝向呢，只能向万恒之眼啊，向真主的话呢朝向。崇拜真主的朝向呢，所有密切的一切相关的东西呢，都是为了这个崇拜真主而达到的目的啊，所以这叫做精神之观的这么一个体系的形成啊。他的每一件事情上，他是为了真主啊，他是朝向是朝向真主。百里之路赶儿子，千里之路的话赶主而计呢，他的目的呢，他是从 天仙的拜主的朝向。保安丹的后人呢，最终的话是把人类统一在考尔柏的朝向上啊，也就是这个信念的形成呢，就形成的是引导之观啊。所以就知道在苏菲的教本里面呢，他有一本很著名的一个小册子呢，叫《领导之观》啊，《引导之观》。那么他就是从这一个考尔柏的朝向里面的话所形成的啊，就是朝向上呢，他就会发出光明啊。从朝向上呢，他就有一种升腾和进步啊，他就有一种内在的这个特征，就是人性的这个特征啊。这人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人的话呢，是代志者，还得把这拉起，是万物之灵啊，是在先天里面呢，真主就赐给了人类，是任何一个人呢，他在先天里面就领受到的这么一种恩典啊。人类的话呢，分享这种生存力量的恩典呢，那么在苏菲的教门里呢，它是一个精神的粮食啊。就在这个里边呢，它精神的进步和精神的生存的力量呢，它都是从人类所赋予的这个特恩啊，就真主造化这个人类呢，就是主造天地万物生，只是为了陪随人，把人的话呢放在万物灵里边啊，就说是真主造化九天七地的最高的话呢是人类啊，最高的智慧的体现是人类，人类的话是代志者，人类的话呢是万物之灵的，这一点的话是超越了所有的一切啊，所以说人比天仙更贵啊。那么在普慈独慈的主呢所赋予的这些前景里面呢，它自然就形成了一种这个共识。在这恒念的传承里面呢，就是把一生一世的朝向呢啊，都朝向于考尔柏，都是为真主啊。那么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呢，他都是为真主啊，苦教而生他是为了真主，追求精神上的一种完美他是为了精神，在为了真主，终身的话操守在一个朝向上他是为了真主啊。他就在贫穷的情况下，哪怕是被迫害被杀的情况下呢，到死的话呢，他也不会改变这个信念啊。因为人生在世呢，他认为的话有许许多多的境界啊，也会有许许多多的遭遇，那么许许多多的转折点，那么这一些真正的内在的精神因素呢，那就是所有的一切啊都是真主的前定啊。既然真主前定的一切呢，那就顺从于真主，所以在哪个时代的传承里边呢，他就有这么一句话说，主啊我顺从你啊，我作为一个奴婢的话完全的驯服于你，叫我进天堂我感谢你，你叫我下地狱的话我也感谢你，因为只要是你为主的意愿，那么奴婢的话就无条件的驯服你。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精神境界的这个传输呢，他有这个传承以后呢，他就显现了一种优越。优越是什么呢？就坚守一个朝向啊，永远不再改变啊。从开始认识了整个量的真体以后呢，他就一直坚持着这么一个朝向，一直到归主的时候呢，从生到死的话不做任何的改变，哪怕的话呢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无论是好无论是歹呢，他都认为是真主的前景，是真主的一种恩典啊。那就是那个十三地的这个教门在整个里面的传承呢，起到了一个护教的一个效果。即使是一个奴婢，即使是一个仆人啊，能够接近于国王啊，但是一个臣宰的话呢，他就更有的话呢，这个品级啊，他才有这个地位。在做奴仆啊，这个比喻里边呢，和做臣宰的话呢，是不可以相提并论啊。说简单点的话，是把自己的话呢，作为奴婢，同时自己的话呢，又把自己以臣宰的话相提并论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后继之人呢，他就形成了一种这个圣人的后裔的励志和做承载有功于圣门的这么一种意向啊。所以的话呢，这就是对于后人的励志教育里面的一个很高明的一个做法啊。传承了什么呢？高做低的话是在自己啊，做事在人，成事在主啊。是在这个静气心里边，在奋斗不息的这个传承里边呢，它就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啊。就只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之下呢，那么整个的教门呢，它才可能延续而且传承下来啊，而且不被的话呢，这个消灭啊。就是在整个的传入中国以后呢，受到了灭顶之灾啊。从乾隆年间开始呢，一直不断的被这个杀害，被剿灭。但是仍然的话呢，维护着他的这一个传统啊，一直传承着他的道统，而且不被的话间断，那就是说春风吹又生啊， 火烧不尽，春风吹这个吹又生。那么这个就是圣人的四十七世后代，我们这个大太爷呢，他写的一份东西的话，留在了这个普洱镇，就现在的思茅，中间就两句话呢，就说的话，春风吹又生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那么就的确的话呢，就显现出那个石斑地的这个传承呢，在这肯定的教门里面呢，已经形成了一种沿袭传授道统，而且不被中断、不被间断的这么一种顽强的精神，对吧？这讲传承，我们《墨上二人水浪问》里边啊，一切道的中心，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呢，只有一个啊，就是哪个是半点传承呢？认为我们圣人的话呢，是所有被造的中心啊，搞退步啊。正因为的话呢，有这么一个中心的这个传承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解读出这么几个方面的事情。一个天地万物的所依赖的啊，所能够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各种各样的恩典呢啊，它全部都是显现真主赐给啊，都是真主赐给的啊。世界可以立啊，这个宇宙可以存在，人类的话可以生活，动物的话呢可以生存，万物的话呢可以生长，他认为都是真主的话呢预先就赐给的一种恩典啊。那么赐给这些恩典呢，主造天地万物生，只是为了培训人。这个人的话呢，他事实上是指我们默圣啊，默圣的这个穆罕默德这个字呢，咪目是头，汗是两只手啊，像的咪目是肚子啊，两个刀带的话是两只脚。所以穆罕默德这个字的形体呢，它是一个人的形象啊，是代表的话尊主的话呢，造化天地万物生，只是为了培训人，它是建立了我们默圣人类的怎么一个精华啊，就人类的话属于天地万物的精华，是属于的话呢尊主造化里面最高的造化啊。那么在这个代理者和这个万物灵里面呢，他立了这么一个传承。今生后世呢，事物呢依赖着尊主的前进啊而实现啊。没有一切事情呢，做事在人，成事在主。人的话只是一个甩卖部，那么他依据尊主的前进呢，他在执行，他在做啊，最后的话呢，他就形成了尊主前进的信心啊。就在这样的一个传承之下呢，即使是圣人的陵墓啊，也日夜不停地向世界涌出尊主的真恩惠福啊。怎么这么说呢？就尊主说，我差遣你只是为了驰名众世界。那么圣人归出以后呢，圣人的陵墓呢，照样的话呢，有无数的穆斯林啊，去到那个地方啊，他们的话呢，热爱圣人啊，他们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啊，体验的话呢，圣人的话呢，各种各样的啊，一些这个对教程的一些教化和一些使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虽然圣人归主了，但是这个精神的啊因素的话依然存在，而且的话呢，这个精神的传播的话呢，是向全世界的传播。那就是的话呢，真主的慈名呢，叫普世今生，不是后独是后世的这个真恩惠福呢，依然的话呢，随着伊斯兰教的这个传统呢，就是我们阿里·舍拉姆穆罕默德阿里·舍拉姆圣人的这个精神上呢，在这个向世界气息不断的传播啊，所以一切应答的祈求呢，都是从圣人的说行法求上的话呢产生，就圣人的根由上的话呢，那么他这个啊传播，要是不服。这个差遣默圣啊，是为了普施全世界的人，是为了慈悯全世界的人呢、啊、那么他是不寻求所行搭救，那么他是的确的话呢，已经成为了一个自害其身的一个没有福分的穷人啊。那么在这个传承之下呢，由于这个传承呢，是这个面的教门呢，他朝夕的话呢赞主清高啊，在古兰经里面说，你们朝夕的话啊赞你们的主清高，招就是板多啊，在板多之后呢，那么整横点从生到死坚持的点战词，其的话呢就是一个人的话呢坚守着了战主战胜，而且不停的话呢在这个坚守，一直从生到死啊，一直到的话呢以圣人相遇啊，以真主相会啊，而且在一生人之中呢，每一个月都有许许多多的耳麦里啊，一年的话呢多达98个耳麦啊。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喝饼以后呢，一个月也至少要干一次耳麦里，啊，战主战胜啊，都在幻想着呢，以圣人的相遇啊，以。 尊主的相会。那么身体的祭日在耳麦里呢，啊，都以赞主赞圣，念古兰经赞主赞圣的话呢，这个啊完美了啊，是在形成了一种这个精神上的一种财富。这种财富的话呢，就是继承在我们圣人的圣传教门里边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已经包含了伊斯兰教全部的观念啊，是在这样的一个传承里边呢，那么他的思想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凝聚力。由于对陌生的这个感情的啊这个培养呢，就说是强化了热爱圣人啊，是在遵循圣的圣行里面呢，在对圣人的许多行为的理解里面和很多自觉性里面呢，它就有一种这个长期性的这个存在或者一贯性的存在，而且形成了这么一个传承的传统啊。所以就解读这个，就说为什么的话呢？它整个念的话，它有这样的内积力的，能够这样的话呢，保守在它原本里面呢，那么就是这么一些思想的起源所造成。第五呢，是讲一讲的话呢，劝人行善或者是劝人作恶啊，坚守这个合法，禁止非法的这个哪个失败的传承呢、啊，在整个念里边的一个体现啊。根据这个哪个失败的这个传承呢、啊？那么在整个念的人们里面呢，他都有一种力行正确的一种想法啊，就是我所做的一切要力行正确，那就是坚守合法啊，劝人作恶啊，是阻挡人的话呢去干罪错啊，干非法。在整个念里面认为呢啊，一人不承担一人的罪过啊，个人只承担自己的罪过呢，这段古兰经的铭文呢是针对卡斯人啊，卡斯人的话，个人只承担自己的罪过，一人不承担一人的罪过。那作为穆斯林来说呢，有一个连带责任，要父母亲对儿女不教育好呢，儿女的话呢作恶干罪啊，最后下了苦狱，那么他的父母亲有连带的责任和罪行啊。说一个穆斯林看见一个穆斯林在作恶干罪，他不劝阻他啊，他让他作恶干罪呢，他也受到连带责任。那在罪行的时候，最少他也受到劳问，甚至也受到比较轻的罪行啊。是在这样的一个传承之下呢，所以他坚守合法啊，戒除这个非法的东西，而且坚守的话呢，这个欠人的话行善啊，借人的话这罪错的一些东西，使人的话呢干罪的一些做法。在坚守这样的一些这个传承里面呢，就对自己发生的一些就是个人发生的一闪而过的一种意念一种念头呢，它会发生一种自己这个审查，就是自己的话呢自省或者是自己这个求恕了的这么一种心境啊。它就传承了的话呢，就反复强调严格的遵守这个忍耐性圣心精神啊，而且体验各种各样的以来和睦，就各种梦境啊，对各种各样的一些启迪的东西，就是一些这个启示的东西呢，那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在做梦的人上呢，在整个念里面呢，他们有一个约束力啊，除非是这个真梦啊，或者是被正确的圆梦以后呢，那么这个梦的话呢，它才有约束力啊，就达到了这个从善避恶的梦呢，它有约束力啊。为了防止一些恶梦的巧妙的一种打扰或者是各种的骗局上呢，它就避免了罪错的危险性啊。所以要是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梦啊，他这个梦没被解释之前呢，他的梦的话呢是没有约束力的啊，他的梦被解释以后呢，他的梦的话呢，如果是赎疑的话呢，见善见恶的，是守合法的，而不是这个作恶干罪的，那么他就起了效果啊。如果是从善的，而是避恶的，那么他就有了效果啊。就在这样的一些事情上呢，就是超前思想、预言，包括的话一些反常的奇迹呢，它都起到了一个巩固整个念的人的以玛利信仰的这个效果啊。在见善里边呢，他在见恶里边呢，你就坚定了他的一生人的话呢，要坚守这么一个做法啊，他也就是信仰纯洁啊，见证伊斯兰的真理的这个效果上呢，起到了一个宣扬和这个巩固的效果。那么哪个失败地这个教门呢，在传承的整个念门呢，中国的书分派里面呢，它全部的传承呢，它有许多的共同性的东西啊，就讲这个本土教门呢，它得以生存发展，中国的传统教门，中国的书分呢，在任何的灾难之下呢，依然保持它强大的生命力呢啊，有了这么一个东西呢，它的主要呢，就是我讲的，就是书。 习的话，就是一个是属于刺激的共修方面，属于他的导师的一些引导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教门里面所出现的一些体系反差，一些超前思想啊，甚至一些的话因缘里面的话呢，坚定了他的信仰。第六呢，先讲一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教门里面还有一个传承的思想的解读啊，就是群贤为差。在恒定的教门里边呢，强调群贤为参啊，他的解读呢是什么呢？就在这一种传承之下呢，他事实上是动员了这个教门里边有能力的人呢啊，全为真主啊，全程的呢啊进行的话的一些这个行为啊，就进行有利益在恒定的话呢一些这个行为，就是有功于圣门的这个行为。但是强调了啊，一个人的做法里面呢，必须的话呢，在这个群贤为娼里面，每一个人的话都要起他自己的效果里面，所以在各种各样的耳麦里面呢，他就形成了一种这个传统和一种统一的习惯啊。一天的话，许许多多的耳麦里，实际上的话呢，是教育了子孙后代啊。他永远的话呢，不要忘记啊，整列的辈辈的苦难史啊，激励了这个后代啊。像十三太爷的遗嘱，就叫万人焚下于而生啊，就是十三太爷的话呢，还没有出世之前呢，他就安顿了他的手下的人呢，就说以后的日子呢，我们要在万人焚下的话教育我们的儿孙啊。后来的话，果真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在万人焚下呢，那么这个教门呢，啊，在焚下上分呢，事实上是教育了儿孙。正因为的话呢，有这种苏菲的传承呢，它就形成了一种这个在恒定的伟大精神啊，和一种这个这么独特的思维。就是苏菲在恒定的话呢，它的生存啊能够这个啊幸存下来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话呢，就是群贤为娼的思想它形成的这么一个效果。说祖先最喜尊贤啊，它是作为格言的话呢传下来。祖先最喜什么？最喜你子孙的话呢贤惠，所以叫子孙的话呢遵行圣行，走这个整恒殿先辈的这个路啊。有一句俗话呢，叫踩着前辈的脚基础走啊。那么在这个强大的这个意念之下呢，这个强大的这个生命力呢就形成，所以整恒殿的牢固性，它的这个保守性，它能够的话呢没有传人叫不明了，它的传承呢也就是在这种精神的这些效果里面所形成啊。这最后再讲一个呢，就是讲整恒殿的崇拜问题。那么整恒殿的崇拜呢，是怎么解读的崇拜啊？整恒殿的崇拜呢，认为在崇拜里面呢，有它的一个内涵啊。什么内涵呢？就是叫做是一个七一个六啊。什么是七和六呢？啊，就崇拜呢，首先是功修。那么功修是什么呢？你是为什么功修？为真主而功修，那么你的崇拜就是朝向真主，它一共是提了七件。另外一个的话，崇拜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奉献啊。你奉献，你是奉献给谁？你是为了真主而奉献，那么你的话呢，就是崇拜的真主啊。在这个传承之下呢，就我们说的这个整恒殿的这崇拜的七件和这个六件里面呢，它就体现了这个教门的一个信仰的这个真谛。那么这就解读一下，就是这个那一崇拜的这个功修里面的这个六条。一的话呢，是叫没有昏聩的拜功啊。什么叫昏聩的拜功呢？就是不是全为真主，而是为了达到今生的某种目的，或者是在真主以外的话呢，所寻求的拜功啊。所以整个的拜功呢，它不能昏聩。怎么不能昏聩？我拜功是全为真主啊，我全是为真主，我是为了顺服真主，我是为了的话呢敬拜真主，是吧？说为什么我敬拜真主？我不是要祈求真主要给我什么恩典，给我什么好处，也不是祈求真主恕饶我，什么不是？是因为的话呢，真主是最伟大的主，真主是造化我们的主，真主是最应当崇拜的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的话呢，热爱真主上啊，崇敬真主上的敬畏和热爱两个思想的结合体呢，那就是说的没有昏聩。那谁的话不全程啊？那么他是昏聩的。谁要是不热爱真主的全程呢，他也是昏聩的。所以只有全程和热爱两件事情结合以后呢，他就形成全为真主的全程啊，完全是驯服于真主的全程。那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下的拜功呢，就叫做没有昏聩的拜功。 第二个，没有实际的灾禁。什么叫没有实际灾禁？因为这封建的要求呢，不是灾业这个月封灾就行，不是嘴巴子封灾就行，而是五官七窍的封灾，一年到头的封灾啊。虽然口没有封灾，眼睛要封灾，不该看的你别看；耳朵要封灾，不该听的你不该听啊。你这个头要封灾，你不该说的你不要说啊。这手要封灾，不该拿的东西你不要拿；脚要封灾，你不该去的地方你不要去啊。鼻子要封灾，你不该闻的东西你也不要去闻。所以这不失去的这个斋戒呢，就叫残喘的斋戒。那么是在这个教门里面的啊第二个要求，就是说他的这个属于崇拜的第二个要求。第三呢，不记忆的这个施舍，或者是不记恩的施舍啊，拿上给人家的东西我就忘了。已经忘了，不记下，也把这个恩德忘了。那过了几多年，哎，某个人还施舍呢，给他钱了，我给他好处呢，啊，还有我对他还有恩呢，像这些都不符合于这个教门的这个崇拜啊。这个不记义的这个施舍，不记恩的施舍呢，那么是他的第三条啊，就是不论你是公开的施舍还是秘密的施舍，那么都把他忘了啊，不计较一条。那么从这个崇拜里面呢，他就提升了一条，就是你们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好处。对你的恩惠，但是你要忘记了你自己对别人的好处和别人的这个恩惠，那么就是他的第三条崇拜的这个标准。第四呢，没有私欲的朝廷啊，在那个朝廷里面呢，终身一次朝廷呢，他是主命啊，但是没有条件的人上呢，可以不去走啊，而且不是主命，但是要坚守主外戚呢，那么他的还是就算成功，但中间条件呢？就是无私欲啊！如果讨好就是为了私欲呢，带着生意啊，带着其他的目的去呢，他的这个孩子的话是有私欲的啊。如果他的话呢，讨孩子的话，仍然还想贪今生，还想贪图今生的所有的善存呢，那么他的这个孩子的话是失败的啊。是只有在为死而先死的这么一个感觉下去讨孩子啊。就讨孩子那天，我就记忆我已经死去了。我抽孩子回来了，我已经是死去的人了，对今生所有的一切呢，不再贪爱，而是的话做真主的兵马啊，为教门的话呢，奉献自己剩余的机关啊，那这才是叫无私欲的这个朝觐。那么没有去朝觐的这些年人呢，他看望父母啊，有孩子的回赐，他看望师长啊，看望他的母子师长，他有这个孩子的回赐，但他不能顶他的主命，但是对为死而先死的这么一个思想传承呢，它有一种强化的效果。有呢，就是没有功名的出身，又有功名的出身呢，事实上的话不是出身，就有一段圣训啊，有一个人的话呢，他那个在战场上的话呢牺牲了啊，大家的话呢都认为他是殉道者啊，天仙把他下红云，他就不服气。说天仙啊，你别弄错了，我是在战场上牺牲的人，我是陕西带的人啊。天仙说没有错，你的确是在战场上牺牲了，但是的话呢，你不是为了主啊，你是为了主外的目的而牺牲的啊。那么他这个就是作废了，被打进了红军。那么一个有钱人呢，他的钱财几乎都用在了真主的道路，塞贝利拉西的道路上啊。天仙打他下红军啊，他不服气。天仙啊，你别弄错了啊，我的钱财的。大多数都用在教门上了，而且群众都称我是慈善家了。天仙说没错啊，你的话呢，打上你的钱财用在教门上，目的是叫人家称你是慈善家，人们已经夸奖过你了，说今天没有一分，打下了红云啊。那么所以说呢，在第五个条件里面呢，叫没有沽名的出身啊，就是我在整横店的人呢，为主道做每一件事情呢，他都不惜啊，不能够有沽名啊，必定的话呢是为主全身的去做啊，没有生存以外的目的去做，那是他的第五条。第六条呢，没有伤害的这释放奴隶啊，一个人释放了一个奴隶以后呢，他就认为他是恩人啊，叫这个奴隶啊夸奖他，叫这个奴隶的话呢为他做义务劳动啊，叫这个奴隶的话呢等等的一些附带条件，那这叫做有伤害的释放奴隶啊。那么在整个那个崇拜里面呢，就是无伤害的释放啊，就是的话你帮助别人，有恩于别人，你绝不能够伤害他啊。那么就是凡是受到你的好处的人呢，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对他。 他施恩，你对他有个好处啊。那么就说是对别人的好处呢，不能宣传，也不能讲，而且的话，最好是把它忘记，那叫做没有伤害的思路。如果你帮助了一个人，你在人前的话说，哎，某人的衣服还是我给他的啊，某人的生活还是我给他的，如果这样说，他是有伤害的思路啊，那这个就是影响到这崇拜，在整个的这个教门里边呢，他已经伤害到崇拜的条件。第七呢，不厌烦的担子啊，整个的教门呢，他从生到死，只要在凡利人的担子啊，这个有了以后呢，打多几个人的担子啊，每个月耳麦里的担子啊，甚至于的话呢，平时的担子呢，从生到死啊，没有厌烦，一直坚守到为主啊，甚至于的话呢，圣人所遵循的啊，《古兰经》里面说的，你们要念小时的反智力的古兰啊，在这一条也坚守着啊，你们的话呢，要遵循朝夕二时的这个赞主的，你们在朝夕二时赞你的主清高，那么在整个这个教门呢，从生到死的话坚守，所以他在崇拜里面呢，就是不厌烦的赞主，那么坚守。所以就总结一句呢，就整个念的这个崇拜里面呢，他这个功修里面呢，一共是七条啊，你做到这几条，你才算崇拜真主啊，就是没有昏聩的怠工啊，不失气的斋戒啊，不记忆不记恩的施舍啊，无私无我的讨好之啊。无辜名的出征啊，还有那个没有伤害的释放奴隶啊，不厌烦的这个战俘啊，就是崇拜里面的这个功修的这个条件。那么下面再讲呢，就是崇拜的话呢，还要奉献，奉献给谁？奉献给谁就是崇拜谁，奉献给尊主就是崇拜尊主。那么奉献里面呢，它是有六条，没有敌视的这个习俗啊，习俗会没有敌视的啊。就说是为真主啊而习主，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话来习主啊，他在习主里边的话没有任何企图的这个环保，也没有任何的话其他的附带条件和目的啊，他没有任何敌视啊，真主对我怎么样我都喜欢，真主叫我的话受灾了我也喜爱真主，没有任何敌视的习主，就在任何情况下都喜爱真主，都热爱真主，主啊只要是你为主的意愿，奴婢的话呢喜喜欢欢，奴婢的话呢完全的话幸福啊，这叫做没有敌视的习俗，这是奉献。第二个奉献呢是没有漱口的坚韧啊，说整个那人的话呢，真正的这个精神呢，就是无论是寻难，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话呢向人诉苦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圣人的生活说向人诉苦呢，就是控诉仁慈的真主，所以的话呢，不向任何人诉苦。那他的坚韧呢，不向任何人诉苦啊，就心甘情愿啊，心甘情愿。一定的话是他的心苦的话转为甜美啊，他坚韧和他的这个忍耐呢，是为是真主对他的一个试验，在厉害的灾难之后呢，有尊贵的幸福啊，说他永远是感谢的人，不是在恩典里面感谢真主。在灾难里边就抱怨真主啊，在整个里面呢，把抱怨真主啊这些的作为的话敌视真主的这个罪行啊，所以在提醒呢，就是没有这个受苦的坚韧啊，也提醒了这个事。第三呢是没有含糊的群星啊，是完全群星，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含糊啊，就是任何事情你们呢不怀疑啊，无论是冷热都不变更。无论是任何情况下的群星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才是崇拜啊。如果有含糊的这个群星呢，缺陷尊主呢，他的群星里边呢，他是不属于崇拜啊。第四呢，我所不见的大见啊，你们知道的话，在整个那些教门呢，是强调两句话啊。一句话的话呢，就是古兰经的穆特善比罕啊，一句话呢是古兰经的穆特善比罕，就古兰经的铭文。古兰经隐喻的文字啊，他们确信未见，他们立心善功，此等人是成功之人啊，他们确信未见的人。
另外一等人呢，是他的不善厉害，就他们亲眼大见，他们立心善功啊，此等人的话呢是这个成功之人。那么作为整个念的崇拜里面呢，无所不见的大见，就所有的万物里边都有真主存在的踪迹，都有真主实存实在有的证据啊。所以的话，虽然没有见到真主，但见一物的话就见到了真主啊。在这样的一个说，没有这个 无所不见啊，所有的事情呢都无所不见。那么这样情况下，公事的话呢，他所参悟的真主的属性是暂时有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大见啊。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他的第四条。第五条呢是没有返回的朝向啊，一生人确定了以后，走小乘念的道路，走一是按照苏菲的道路以后呢，他终身不变。这个朝向呢只有一个，就朝向真主。无论你是向考尔白叩头啊，是朝向真主，不是拜考尔白啊。无论的话，你是尊重导师，你是尊重的阿赖摩耶，你不是的话崇拜他，你只是用他来说呢，接近于真主，或者用他来的话呢，来这个朝向于真主啊。你对儿女的话呢，加以层次，加以这个很多的事情的话，你不是为儿女做奴婢，而是以儿女的话呢，这个反带回来接近于真主。那么有一段圣训啊。有一个人在圣人面前说：“某某人的话，他的话呢是个贪今生的人，一天就是忙着今生的事情，连拜空的话呢，他都接受不住。”圣人说：“看了啊，说不是。”那么这个人的话，这个索尔布的话就感到奇怪，就去了解了一下这家人怎么情况。一了解呢，这家人的话呢有五个孩子啊，他的妻子是带病的啊，五个孩子的生活呢是他一个人承担啊，所以从早到晚他没有休息啊，连拜空的时间都受耽误。那他的目的呢是教孩子们的话走正道啊，这五个孩子都会练出来劲啊。这个人回来以后说：“哎呀，他开始圣人说的真的啊，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提醒了，就是一定的话要坚守这么一个始终不变，终身的话都朝向真主的这么一个朝向，千万的话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啊。那么不离道的结束，什么叫不离道的结束呢？就自从新的这个教门以后，从头到死啊，和教门的话不分开啊，一直结系在下面。不单是自己结系，苦教儿孙、儿子、孙子两辈人呢，也必须继承、必须遵循、必须结系啊。那么这六条里面呢，那么就是这个小乘念的崇拜啊。小乘念崇拜呢，总结一句话呢，崇拜的话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啊。崇拜呢，就是功修，你功修是为了真主，你就崇拜真主；你功修是为了其他的，你就崇拜了其他。啊，这所有的功修的话呢，所有的行事行为呢，必须是这个为了真主，那么就是崇拜的一个小事，它有七件小事啊。那么它的崇拜的另外一个组成呢是奉献，你奉献给谁，你就是崇拜谁啊。所有的奉献的话呢，必须奉献给真主，哪怕是为儿女奔忙，那是把儿女交给念祖南京啊，让他走正道。那么他的奉献呢是为了真主，那么他的崇拜是真主。如果他把儿子养大的目的是养儿防老啊，为了把儿子养大的话，养他的老呢，那么他不属于奉献啊，他这个奉献的话不是属于崇拜啊，是属于的话呢这个举办啊，是在这样的一种传承之下呢，所以在崇拜里面呢，表面上看好像是整天的过度的尊重了阿赖摩耶，过度的尊重了他的这个精神导师，但他的目的不是崇拜，他的目的的话呢是借此的话呢来接近与尊重啊。以致一些对儿女的贡献，对各方面的贡献上呢，达到的话，使自己有一个坚确而且是一个纯洁的信仰，而且的话极尽尊重。所以就说的话呢，整个人的崇拜呢，是他的朝向啊，朝向是什么呢？是尊重啊。一生人精神呢，他就崇拜啊。那么战胜战的再多啊，他是继圣人的话呢，这个极尽尊重，他不是崇拜神啊。他对一个人的话呢，行好的话呢，他不是崇拜这个人，他是的话呢崇拜啊，是在这个墓地里面呢，这圣人有个计划，非主来也非你也，你非了阿海的也非了阿尔麦，在今生的话呢是凭人的动机，你的动机什么就是啊，后世是凭你的耳麦，你的功绩是什么就是啊。那么今天的话呢，就把这个整合面的这个长城来的十八地长城的第二部分呢，这个暂时告一个段落啊。阿拉瓦莱贡，阿拉什拉什拉什拉莱贡。